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来学习使徒行传的7章37到50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经上记着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经文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您的恩典，将您的真理赐给我们，并且呼召我们，要我们听从顺服真理的教训。祈求天父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除去我们的骄傲自我，使我们不至于像使徒时代的犹太领袖一样，在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谦卑领受的心，并且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愿意过一个遵行真理的生活。我们也将今天的学习交托，祈求您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题目是犹太领袖的七宗罪，我们来分享第一部分。在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歌曲的名字是他是我神耶和华。
上他，他是天父我阿爸，我要侍奉他。
他是我神耶和
华，
天地万物满于他，他能数算天上的星，
也能
数算我头发。
他
是我神耶和华，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题目是犹太领袖的七宗罪，我们分享的是第一部分。我们说，当斯提凡在面对犹太领袖们使诈所买来的假见证人的控告予以辩护时，斯提凡他的辩护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对于以色列人历史的熟悉，以及对于上帝、对于律法的熟悉。在斯提凡的辩护当中，我们看到他从亚伯拉罕蒙召出离加勒底的乌尔，一直讲到了大卫，讲到了所罗门为上帝建造圣殿。但是斯提凡的讲论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之后，并没有继续的叙述以色列人列王时代的历史，而是直接就跳到了当时犹太人的现状。那么在七章四十九节说道，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那我们看到，当斯提凡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使徒行述》这本书当中就说到了，民众中间就起了骚动。当斯提凡将基督结合到这个预言上，并说到有关圣殿的话时，那么大祭司就假装惊吓万状，他撕裂了自己的衣服。那么在斯提凡看来，大祭司的这个行动其实乃是一个信号，指明他的声音很快就要永远的静止了。他看出他的话语所遭受到的抗拒，并且知道他是在做他最后一次的见证。这时他虽然仅讲到了一半，那么斯提凡也只好立时立即的结束他的讲论，因此就直接跳过以色列人分裂之后列王的历史、被掳巴比伦的历史以及归回之后的历史，而直接指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当前的现状。那么在七章的五十节接着说道，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么亲爱的朋友，斯提凡在这里的一个叙述指出了当时犹太领袖阶级的问题。在斯提凡一连串的指责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犹太领袖们他们所有的罪行，以及包括那些从各个地方会堂里来的那些和斯提凡辩论的这些人、这些代表们他们的罪行。那么在斯提凡的指责当中，至少指出了当时这些犹太领袖们包括这些各会堂的代表们他们的七宗罪。今天我们先来看前四宗罪。在斯提凡的对于犹太当局的指责中，第一个被指出来的罪行就是这些犹太领袖们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人。那么应着景象这样的用词，在出埃及记的三章三节和五节以及三十四章的第九节使用过。那么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三到第五节说道，上帝领你到那流奶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 出埃及记的34章第9节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那么亲爱的朋友，这几节的经文讲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拜金牛犊之后，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定义，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人。那么应着景象一词带有任性的意思，就如同一匹马在驾驭者向左或向右拉缰绳时，应着景象拒绝向该走的方向走一样。上帝引领着以色列人，指引着他们的道路，但是他们却拒绝上帝的引领，拒绝上帝对于他们的带领。而所谓的应着景象，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经验来作为说明。那我们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说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由于睡姿不良，就会造成落枕这样的情形出现。那么当一个人落枕了，那么整个脖子景象就僵硬了，不能够灵活的转动了。而上帝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这件事情的一个定义，就是定义为是应着景象的人，就是不能够灵活活动的人，是不能够认出上帝的作为的一群人。即便是知道能够认出上帝的作为，他们也不愿意转动他们的景象归向上帝，因为他们的罪行，他们的自我使他们无法转动自己的景象。斯提凡也同样的指出，使徒时代的犹太领袖们他们的情形也是这样，明明的他们看到基督的复活，明明的晓得上帝的大能与能力的彰显，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也拒绝去相信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因此我们说，斯提凡指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人。那么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也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故意的去忽略上帝的作为，故意的去否认上帝能力的彰显，又或者是任凭自己放纵各样的情欲，我们说其最终的结果就会可能成为像以色列人与这些犹太领袖们一样，成为否认上帝作为，按照自己的心意应着景象随意而行的人。亲爱的朋友，圣经在《使徒行传》的7章第50节中也提到了犹太领袖们他们的第二宗罪，就是他们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圣经注释当中说道，未受割礼的在利未记26章41节出现过，心未受割礼的曾经由先知以西结使用过，在以西结书的44章第7节是用来指外邦人的。那么如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斯提凡居然告知这些人他们在圣殿的侍奉乃是繁琐无用的，他把这些人与外邦人归为一类，没有更糟糕的侮辱像这种表达一样更直接抵触这些犹太狂暴之人了。我们说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认为自己的男丁受割礼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是用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子民的一个显著的标记。但是斯提凡在这里却强调他们是心与耳是未受割礼的，强调他们不过如同外邦人一样，是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一群人。那么亲爱的朋友，斯提凡这样的一个说法就使得这些犹太领袖们极其的恼火，这使他们心中那引以为傲的行为主义受到了冲击，进一步也冲击到了他们那一个自以为意的心。我们说割礼这个记号固然是一个标记，但是这个记号是建立在心灵上对于上帝的敬畏与顺服的，没有在心理上对于上帝的顺服与敬畏，自己的耳朵也不听上帝的教训，单纯的在肉体上有一个割礼的记号，这并不能够说明自己就是与上帝有关系的子民。这一点对于今日的基督徒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说单纯的在外在有一个洗礼的行为，会有这样受洗的一个仪式，这不能够说明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就是属上帝的子民了。我们必须要我们的心灵当中也受到洗礼。所谓心灵上的洗礼，就是我们要有一颗新的心，有一个新的志向，有一个愿意顺服上帝敬畏上帝的心理，以及自己的耳朵也愿意听从顺服上帝的教训。那么我们说这才是真正的属于上帝的子民。那么亲爱的朋友， 我们接着来看斯蒂凡对于这些犹太领袖们的第三个指控。那么犹太领袖们的第三宗罪行就是他们是抗拒圣灵的人。圣经注释当中说道，斯蒂凡对于犹太人包括当时的犹太领袖们他们的第三宗罪行的指责是一个准确的历史总结，因为自从摩西的时日起，这些人的祖先就显出了不顺从，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们竟然将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整个以色列民族已经彻底拒绝了上帝的圣灵。那么在希腊文，拒绝这一个词其中有含义暗示着激烈奋发的激怒。那么抗拒或者拒绝圣灵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每一次的拒绝就会使人更加难以臣服于上帝。当这些犹太领袖们他们决心敌对基督，那么每一次排斥的作为便成为一种附加的动机，使他们更坚持固有的道路。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圣经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一个人一次的抗拒拒绝圣灵的感动，一次的抗拒圣灵，就会使自己更加的在悖逆上帝抗拒上帝的路上渐行渐远，这是毋庸置疑的。上帝本着他的良善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感化感动我们行走义路，要我们照着圣经的吩咐而行。但是当我们一再的拒绝与抗拒的时候，我们最终将无法再听到上帝的声音，甚至最后很可怕的会将上帝的声音当作为视为是撒旦的声音，这样就会进入到亵渎圣灵的罪中。而耶稣基督也说道，亵渎圣灵的罪是不能够得蒙赦免的罪。斯蒂凡对于犹太领袖第二宗罪行的一个指责，就是他们是抗拒圣灵的人，是消灭圣灵的人。那么圣经也提醒今天的我们，要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动工之时，我们所要有的回应乃是依靠圣灵的感动而行事。这是今天每一个跟从上帝的儿女需要去留心留意的。亲爱的朋友，与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歌曲的名字是《突变》。
一天，你会欢呼赞美主。 他看顾，不必害怕那死因有苦，因为痛苦努力才有美丽的珍珠。再辛苦你要坚持忍耐，并全力以赴，全家托住，让他以他的时间来修复。他是真神，他是救主，绝不会失误。只管淡定在他所赐的救恩之中，有一天你会欢呼赞美主。全家托住，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有他看顾，不必害怕那死因有苦，因为痛苦努力才有美丽的珍珠。再辛苦你要坚持忍耐，并全力以赴，全家绝不会失误，只管安定在他所赐的救恩之中，有一天你会欢呼赞美主。全交托主，让他以他的时间来修复，他是真神，他是救主，绝不会失误。只管安定在他所赐的救恩之中，有一天你会欢呼赞美主。
我们继续来看斯提凡对于犹太领袖们第四宗罪的一个指控。第四宗罪的指控就是他们的祖宗怎样，犹太领袖们也怎样。那关于这一宗罪的指控，我们说在以上我们提到了应着景象、信于耳未受割礼以及抗拒圣灵，这些犹太领袖他们的祖先在他们的时代当中也是常犯这些罪的。而斯提凡第四宗罪对于他们的指控就是他们也已在去效法去行他们祖宗所行的事。圣经教导我们说，要我们善美的事情要持守，而各样的恶事呢要谨戒不做。但是这些领袖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他们不去行那些善美的事，不去行他们祖宗亚伯拉罕对于上帝的信心，不去行他们祖宗摩西对于上帝的敬畏，不去行他们的祖宗大卫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反倒去行他们祖宗对于上帝的悖逆，去行他们祖宗所行的恶事。很显然，这里斯提凡指责的是这些犹太领袖们，他们不行善事，尽行恶事。这宗罪也使这些犹太领袖们完全无法接受。他们很为自己的仪式自豪，也很为自己所作所行的感到骄傲，但是他们却没有行出对于上帝的敬畏信号，在上帝面前悔改的行为来。那么这是斯提凡对于他们第四宗罪的指控。那么亲爱的朋友，今天这也给我们很美好的提醒。圣经教导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历史都要作为我们的鉴戒，要我们不要去效学他们的行为，拜偶像离弃上帝，不要去效学他们的行为，要让他们的行为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和鉴戒，要我们不要去做他们所做的违背上帝旨意与教训的事情来。我们应该要以他们为鉴戒。犹太领袖们他们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留意他们祖宗的行为，反倒重蹈他们祖宗的覆辙。今天如果我们不去留心留意的话， 我们也会有很大的试探与危险，可能会落入到以色列人他们同样的结局与下场。让我们每一日都警醒谨守，以历史为鉴戒，远离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行。我们说这才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智慧的做法。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关于圣经真理方面的互动，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